所以他就击打了磐石两次。
那么结果因着这个缘故，神就说，那么好了，就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摩西呢就不能够进迦南。那么这个是当然也是另外一个悲剧，不过这个悲剧是属于摩西个人的。那么这一次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我们说过了，问题就是这里的磐石啊，民数记二十章的磐石和以这个出埃及记利非定那个磐石在原文不是一个样的磐石，都是磐石，但是呢在以利非定的是低磐石，这个是高磐石。所以既然根据我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个低磐石当然指着他为我们降杯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我们的主乃是万古的磐，永久的磐石，结果磐石就裂开了。裂开了以后呢，你看就为我们流出水和血来。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在利非定的故事就是十字架那一次，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结果神落在神愤怒的杖底下，他被击打，结果他流出水来了。所以今天他流出的血接近我们，流出的水供应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再渴了，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所以那幅图画是很清楚的。但是四十年后呢就不同了，四十年后这个磐石是什么？是高的磐石，意思就是说基督已经得着荣耀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吩咐这个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就可以流出水来，很清楚，你只要吩咐磐石，不过你手里要拿着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所以因着那个基督已经得着荣耀，所以现在吩咐磐石什么意思？吩咐磐石就是祷告的意思，你只要向着基督祷告，升天的基督祷告就可以了，因为他一切已经一切都做成功了。所以你不需要再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你不能的。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摩西因为他被激动了，结果他两次击打磐石，那一次他的确是得罪神了。因为你知道说这件事是不同非同小可，因为从整个预表的亮光，从福音的真理来说，那是如果这一次摩西神随便让他过去的话，那么你就看见圣经里面的真理，福音真理就混乱了。所以这是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这个磐石流出水来，你看见跟从前不一样。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读圣经都不大注意的，那这里手里拿着杖，那个杖是哪里的杖呢？你如果读第九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的杖。耶和华的面前就是他的约柜，见证的柜前面，从哪里取的杖？那么那个杖，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那是亚伦的杖。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你如果拿了亚伦的杖做见证就可以，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胜过死了，你没有可，你不需要再把主耶稣立出来，现在不需要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天了，所以你拿着杖就可以，这就是见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当然吩咐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仅仅跟那个，跟可拉后裔，就是跟亚伦的杖发芽开花是紧紧相连的，所以呢，我们就把两件事情并在一起讲，所以这样我们就结束了结束了昨天早晨的信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我们当然要回到这个第十七章，过当是十八章，那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当你读这一章，普通我们读圣经，神多半对摩西说话的，或者神对摩西亚伦说话。你如果仔细去读摩西五经，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功课，很好的课业。那么大家如果回去，你们愿意做的功课很好，你们去看到底圣经有多少次神只对亚伦说话的，你去看看有多少次。但是非常有意思啊，你如果读第十八章的话，神说话了。那么现在神在什么时候说话呢？就是在亚伦的杖发芽开花以后，现在神有话要说。那么当然现在神说话，他 你看见他主要不要忘记这一次可拉后裔的事情是亚伦，他们第一他们顶撞亚伦，他们第二攻击摩西。就亚伦来讲，你说亚伦的特点，他们为什么，你知道可拉为什么要起来背叛呢？因为他们希望能得着祭司的职任。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不是争权力的问题，这不是你能位置的问题，现在就是说你能不能拿着香炉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来到神面前而不被击杀的，就是神所悦纳，表示你是圣洁的。所有被击杀的就表示是不圣洁的。那么好了，所以现在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顶撞亚伦，他们觉得亚伦擅自专权，好像只有他一个可以来到神面前，所有的会众不是个个都是圣洁的吗？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神既然替亚伦表白了，那根杖就是神的表白。虽然亚伦没有说话，但那根杖的确说了许多的话。所以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告诉我们说，只要这个杖一发芽，现在谁都没有话说，现在大家的怨言就没有，怨言就止息了，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摩西呢，摩西的难处，摩西的问题就是那些我们知道大丹跟亚比兰，他们是觉得摩西呢是自立为王，要辖管他们。那么这个是君王的问题，是为谁要谁为为大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次他们是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其实他们当然是攻击神自己，这个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这样告诉我们。好了，那么既然这样，现在事情平静了，现在呢可以说亚伦的杖也发芽开花了，那么现在呢神就对亚伦有些话要说。所以你看呢，十八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四节，这是亚伦说的话，对亚伦说的话。然而二十五节一直到最后，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所以一个对祭司说，一个对君王说。现在呢事情过了，那么你看见神还有一些没有讲完的话要对亚伦来说。那么我很快的稍微讲一下，到底神对亚伦说了些什么话呢？里面很重要的几个字就是第六节，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然后下面你再看第七节，你和你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弟兄姊妹要记得啊，对于亚伦来说，他们能做祭司，这是神的赏赐。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十八章，现在神要让亚伦知道，别人也许反对你，别人也许总是在你身上找到你的错，你有不服的地方，你总是领袖有什么错，首领有什么错，所以后面才有那些低估的声音。但是现在呢，神提醒亚伦，他不要忘记，今天他所以能是祭司的职任，他所以是亚伦一家，不要忘记这是神的赏赐，一切都是神赏给他的，这是赏赐。所以做祭司一家的人，他们的特点在哪里？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所得的是赏赐，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里面总共有五个赏赐，我很快点一下就好，然后我们就过去了，我们不要停留太久，我点一下，然后你们回去自己就好好去读。那第一个赏赐是基本的，就是祭司的职任，他说我是给你们当作赏赐。所以你要知道说这是你的尊荣，别人得不到这个赏赐，但是你得到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能侍奉神，是神给我们尊荣，我们能这样来侍奉他，这是我们的赏赐。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这个乃是我们的赏赐，所以这是基本的。那么好了，亚伦所以能够这个神把这个职任，祭司的职任赏给他，但是他怎么尽他的职任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利未，你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中间拣选出来归耶和华，给你们为赏赐的，然后呢为要办理会幕的事。
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如果是亚伦进祭司的职任，如果光是亚伦在那里做，你看他会做到精疲力尽为止。但是他怎么能进那个职任？他怎么能够进他的职事？怎么做好祭司的职任呢？那个来源，那个秘诀是神把利未人给他当作赏赐。所以那22000名的利未人，不要忘记了，这是神给谁的赏赐呢？是神给亚伦的赏赐。亚伦一家包括他的儿子，没有几个人可以屈指可数的。但是现在亚伦能够尽他的职事，他不光他本身的职事，他的职分，他的职任是赏赐，而且呢，我们要记得，连他要尽职任，他那个本钱，他那个资源，也都是赏赐，那个就是利未人给他们做赏赐。这是一点。那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你说，现在主不只把职任给你，他要把肩膀给你，这是指的负责来说的。所以如果这个犯圣所有什么差错，是谁的责任？是亚伦的责任。然后呢，如果祭司职任有什么差错，是谁的责任？当然是亚伦的责任，亚伦一家的责任。所以现在你看清楚了，这个亚伦能够有肩膀是谁给他的？不要忘记，这个也是神赐给他的。所以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能挑起责任来呢？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两个肩膀是神赐给我们。所以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呢，就是他所有的需要。你看见你今天来到祭坛有许多的需要，有燔祭，有酒祭，还有素祭，还有赎愆祭，各种各样的，你需要那么多的祭物。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个供应，这个需要从哪里来的？所以第八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所以什么叫做举祭呢？就是当人把所有这些为着祭坛献上一些所有的供物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举祭了。那么这个举祭通通是谁的呢？神说，我是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然后从第九节一直读下去，那你就很清楚，那里告诉我们什么？那里就告诉我们详细的神怎么把这些东西都赐给他。比方说举祭了、摇祭了都是你的，还有油、新酒、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所献给耶和华出熟的，我都赐给你。你看见吗？凡从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出熟之物，那指着迦南美地给的，也都要归给你。所以这里很清，你读下去嘛。比方说这个第十五节，你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所以现在你仔细去读好了，这些通通是你的。所以当他进他的职任的时候，他一点的缺乏也没有。所以你看见说，神不光把祭司职任当作赏赐给亚伦，然后呢也给他两个肩膀，那同时呢也给他所有的帮助，他所有的资源也是神给他的。那么还有所有的需要，祭坛上里里外外，那么你看见说，神说我都赐给你。所以亚伦是一无所缺的。但是呢，这个是不是高峰？还不是。最后这个赏也是最大的赏赐，神是把他自己给了亚伦。那不要忘记，这是最大最大的荣耀。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你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
是你的产业。